今天，甚至最著名的历史编纂学家们在谈到罗马的氏族制度时，还是怎样的一片混乱。仅举一例就可以看出，在蒙森关于共和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氏族名称的论著《罗马研究》1864年柏林版第一卷中，有这样一段话。除了血族的一切男性成员以外，被接纳入族和受保护的人包括在内，但奴隶当然除外。血族的名称也给予妇女，部落是一个从共同的、真实的或推测的甚至虚构的世袭中产生的，由共同的节欲、目的和继承权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一切有人身自由的个人，因而也包括妇女，都可以而且必须算在该共同体内。但是确定已婚妇女的血族名称却成了一种难题。当妇女只能同自己血族的成员结婚时，这一困难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可以证明的是，在长时期内，妇女和血族以外的人结婚比同血族以内的人结婚要困难得多，因为这种在血族以外结婚的权利到6世纪时还能被当作赏给个人的特权。但是凡是实行这种坏婚制的地方，妇女在上古时代是转入夫方部落的。毫无疑问，依照古代的宗教婚姻，妇女完全加入夫方的法的和宗教的公社，而脱离他自己的公社。妇女出嫁就丧失了在本氏族内继承遗产或将自己的遗产传给本氏族成员的权利，而加入自己的丈夫、子女以及他们的所有同氏族的人继承团体。有谁不知道这一点？假使她被她的丈夫接纳而加入她的家庭，那么她怎能和她的血族不相干呢？可见蒙森断言，属于某一氏族的罗马女子最初只能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因而罗马的氏族是内婚制，不是外婚制。这种跟其他民族的全部经历相矛盾的观点，主要是以李维著作中唯一的一段引起很多争论的话为依据的。这段话说，元老院于罗马建成568年，即公元前186年，曾作出如下的决议：费策尼亚·西斯帕拉应有处理他的财产，减少他的财产，在氏族以外结婚，给自己选定保护人的权利，就像他的丈夫曾用遗嘱把这个权利授予他一样。他可以和一个完全自由的人结婚，不能认为娶他为妻的人是做了不好的或可耻的事情。毫无疑问，在这里，一个被侍女奴隶费策尼亚获得了在氏族以外结婚的权利。同样无疑的是，丈夫也有权用遗嘱的方式允许妻子在他死后有权在氏族以外结婚。但是在哪一个氏族以外呢？